谢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么伟大的世界，这是人类道德的标准，这是基督徒必须遵行的法则。感谢主，这充分体现了你的爱。世界就是爱，在这个爱中，我们看到了你的心意，我们认识了你所喜欢的，你需要我们成为怎么样一个人。今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再次光照我们，看看我们离开世界的标准还有多远。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检查，去监察我们自己，我们要按你的要求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你的名字才能得到荣耀，这样我们这个教会才能成为你的心腹，真正的把你的爱彰显出来，把你的圣洁彰显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我们十诫的最后一讲，我们要总结。神为了教导以色列百姓认识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有很多的本性，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但是在他的所有的属性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属性，那就是他是圣洁的。所以J.I. Packer 很有名的神学家，他这样说，圣洁是他所有属性的属性。神为了要把他的圣洁充分的体现出来，他特别向他的百姓颁布了两套法典。在他们快要进入迦南美地，快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让他们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必须活出神的样子。否则你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子民，你表现跟神完全不一样，你怎么能够称为你是神的儿女？神颁布了两套法典，第一套就是道德法典，第二套是礼义法典，两者都是非常重要，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神的百姓认识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并且通过这两部法典教导他们怎么样才能够亲近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很快要结束十诫，我们要结束这个道德法典，我们要进入第二部法典，那就是礼义法典。这个也就是出埃及记从第20章十诫以后，后面那部分整个的利未记还有民数记，这很重要。所以我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利未记，这是很多人忽视的，很多人读不下去的。但是这里面告诉了我们亲近神的一条路。我们再要总结一下十诫。十诫一般来说分成两部分，第四前面的四诫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爱神，后面的六诫告诉我们怎么样爱人，所以内容太重要了。我们用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来分享，来学习，今天到了总结了。怎么总结呢？我想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背诵，这是真的了。我们在座的人中间 有谁能够背诵十诫？是不是可以请你来给我们大家演示一下？我等待，不要客气，也不要不好意思，不要害怕有错误，要勇敢。这是不是向我们大家表演？这是向神表明你对世界的态度。有没有人？我在等待，头抬起来看着我。有没有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背诵十诫？难道我们这么大一个教会，一个人也没有吗？有没有？神亲自用他的指头刻在石板上的这么重要的话，那你这样对待神的手指头显然不是很看重吧？有没有？真的没有吗？那也太可惜了。网络可能还在听吧，他曾经在我面前背诵过，他也告诉我，如果当场你要求大家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背，他说相信我肯定会背。很可惜，等到现在他走了。好，机会一去不再来，这是一次考验，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时刻，我们没有人愿意站起来背。十诫的作用就像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子。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当你站在镜子面前，你就会看见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你的衣服穿得整齐不整齐。当你发现在镜子面前发现自己穿得不整齐，这个镜子不会帮助你去整理的。这个镜子不能够使你衣服穿得更好，它只是告诉你，你还要自己去动手去整理你的衣服。所以这就叫律法的作用。律法的作用让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但却不能帮助你去除掉罪。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能除去我们的罪，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能够完全地守住律法。我们不可能谨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本该受到神的惩罚。可是耶稣基督却替我们受罚，他甚至在十字架上死了，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能够遵行律法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完全是因为信靠基督，绝非因为我们能够守住律法。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是因着神本乎恩，是本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就叫唯独恩典。这样来说，那么十诫对我们什么用呢？我们要不要遵行呢？今天摆在我们基督徒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思考的，就是我们要不要遵行十诫。回答非常简单，今天我们仍然要遵守十诫。这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出于对神的爱。 爱促使我们去承前神的律法。换句话说，我们遵行实践不是被逼的，不是不得不这样去做，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而是因为为了爱神，为了爱人，我们就要去遵行实践。今天如果你是真的爱神，你会去拜偶像吗？你如果爱慕神的名字，你当然不会用他的名字随便的启示来亵渎他的名字。你如果爱神，你自然会爱你的父母，爱你周围的邻舍。如果你的心充满了对神的爱，对神所赐给你的配偶也充满了爱，你就不会去做淫乱的事情，去搞什么婚外情。你的心如果因着神的爱而满足，怎么会去贪婪别人的东西？爱完全了律法，不是因为责任，而是因为这种真爱驱使你去服从，所以叫爱完全了律法。但是怎么样爱，要通过律法来规范。我们怎么知道你爱神？就要通过你对神的诫命，这个前面四条遵行的情况来知道，来判断你是否爱神。我们要从后面这六条看你怎么对人，来判断你是否爱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渴望着他的百姓能够走一条蒙福的道路。什么叫成圣之路？成圣之路就是一条蒙福的道路。神用什么办法来引导他的百姓走这条蒙福的道路？就是预先告诉他们要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怎么去走？太重要了。不管在任何环境下，在埃及，在旷野，在迦南美地，在什么样的年代，在当时出埃及的年代，公元前1300多年、400年，到后来，到现在，到21世纪的今天，不管什么环境，不管什么年代，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明白神赐福给人的基本原则。如果你连这个原则都不知道，你就白做人了。美国的著名作家 Ron Mell， 中文翻成隆美尔，他是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也是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住院牧师。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呢，医院有住院牧师，军队有驻军牧师，国会有驻国会的牧师，有众议院的牧师，有参议院的牧师。他是一位参议院的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上帝的心思》。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神的诫命就是神爱的表现。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把实践看成是一种命令，看成是一种规章，要我们不得不去遵循。但是他提出来，实践实际上是神的爱的表现。他还写过一本书，这本《上帝的心思》以外，他还有一本书叫《爸爸知道的最清楚》。这本书发行量一共只有两本，只出了两本，是他写给他两个儿子的。他打字印刷非常慎重的装订，而且烫金，边上都烫金，加上封面，封面是皮的，所以这两本书非常珍贵。他 用他很多的时间写出了这两本书，他想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他们。所以他把常年累月研读默想祷告实践的精华生活的体验整理写成这两本书，让他们知道如何去分辨是非，选择蒙福的人生。他自己回忆说，他写的时候心里感到沉重的压力，不止一次的一边写一边流泪，因为他是多么的疼爱自己的孩子，他发出的是肺腑之言。这两本书里内容包括信仰、爱情、成功、失败、人际关系、金钱观、祈祷生活，一共有30个主题。同样的，摩西为着以色列人呼天唤地，叫以色列人选择生命，摩西就好像罗密欧一样有父亲的心肠，为以色列人着急，劝导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信靠顺服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是今天我们刚才读了《生命记》第30章第15节到第20节，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很多人喜欢的是《约翰福音》3章15、16节，喜欢这个《罗马书》啊，其他的书，这个是我旧约圣经可以说是最喜欢的一段。我今天特地放在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回去。我希望下个星期我不在了，你们在林牧师面前能不能有人站起来背诵一下《生命记》30章15到20节？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呈明在你面前。这是生死合乎的一个选择，这是对生命的选择，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他要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宣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不是听听一个什么演讲来个 entertainment， 这是生与死祸与福的选择。你知道吗？你的选择要影响你这辈子，还要影响到你下辈子。这样的选择太重要了，这个分量太重要。我们经常做选择，我们常常选错了一个东西，心里好难过，好后悔啊！很多人常常分享，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后悔啊，我内疚啊。我告诉你，有一个选择是关于生和福、死与祸。摩西要呼天唤地，大声疾呼，但是今天我们有好多人无动于衷，你没有感到这个选择的重要性，你完全没有感到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一切都重要。我可以不要工作，我可以不要家庭，我可以不要一切世界上的好处，我要做出最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影响到我一生一世，来生来世。这段话回去好好读读，然后再把时间好好背背，留给你一个家庭作业吧。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人，我希望下一次我再跟你见面的，我们起码有好几个人，我今天是 expect 起码有3个人可以站起来。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总结时间。怎么总结呢？ 十条诫命非常容易总结，这不需要我多讲，不需要我来分一点两点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律法书通称，圣经律法通称就是五本书，创出黎明生，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五本书叫律法书。最后一本叫什么？申命记。什么意思？就是把律法再重申一遍。所以在出埃及记出现了律法，这个出现了十诫，在申命记再重申一遍十条诫命，不仅重申，再把十诫的重要性再讲一遍。所以呢，不需要我来跟你总结，不需要我来跟你 review， 圣经自己 review， 圣经把十诫看得这么重要，圣经自己来帮你复习。最好的一段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申命记》28章。今天你都有那个 bullet， 你看到《申命记》28章，一共有多少节呢？68节，很长的一章。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朗诵，所以每人要带着圣经。我先要把这段经文解释一遍。这段经文总结了你对待十诫的态度，如果你是遵行的，你必蒙福。蒙怎么样的福？从第一节开始到第14节，就是遵行的怎么蒙福，很具体的福。你仔细看，很生动的描写，讲得太具体了，都不需要我再补充和解释，你只要好好朗读，朗读的时候仔细体会那种的意思。然后从15节开始一直到68节，就是不遵行的人什么后果，太清楚了这个后果。哎呀，要我来讲我都讲不出有这种后果，有的后果我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有点可怕，有点过分。你看吧，等一下你朗读的时候你读啊，读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不要感到震撼，你会感到震撼。神对不遵行律法的人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白字黑字清清楚楚，不需要我解释，不需要我再增加再宣传，太清楚了，太清楚，太生动了，生动到一个具体的细节，你注意这个细节。等一下等你读完了我稍微提醒一下，申命记28章总结了对十诫的那个态度，遵行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不遵行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而是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这个我们的神的是非常智慧的神，他有的时候不是仅仅给你讲一些话就完了，他还要演戏啊！你们不是很多人很喜欢演戏吗？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之前，先要通过一个什么？通过一个峡谷，一个河道，一个空阔地，两边两座山，一座叫什么山？基离心山，还有一座山叫什么？以巴罗山。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基利心山向百姓宣告神的祝福，然后所有另外6个支派的人站在这个以巴罗山向百姓宣告咒诅。百姓前面下面走走，听这个好像有点像拉拉队在宣告，不遵行的后果，遵行的怎么蒙福。今天我们要来演戏一遍，我们呢把这边的人作为在基利心山，那边的人作为以巴罗山。你向对方宣告啊，你们要受什么样的咒诅，他们呢要向你们宣告你们要受什么样的咒诅，如果不遵行。我们来试试看啊，这个是圣经的话，读的时候要非常的慎重。怎么读法？我把这个 方法也写出来了。生命记二十八章我把它分成五段，所以大家很均匀。第一段我来读，我宣告祝福，你们呢就作为以色列百姓，你们要回应的。我没宣告一个祝福，你们下面要怎么？要阿们。你看看，我们先翻到这个生命记二十七章，你就知道这个他是告诉你怎么做法啊。这个是等于像一种演习一样。你看生命记二十七章看到吗？第十五节开始，有人知道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雕刻的铸造工匠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那么百姓下面就怎么讲？答应说阿们。下面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你是阿们什么意思吧？呀，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阿们是很沉很这个严肃的。我完全接受，我诚心诚意的接受。所以祷告的时候最后一个阿们是什么？我诚心所愿，这是我真实的真真实实的内心发自内心的话语。所以我跟你讲的，你真要小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祷告最后阿们，前面讲了一大道空话，这个叫什么表面的话，后面阿们。我告诉你，这种祷告还要记罪，不仅没有祝福，还要神把你记下来，这个祷告里面在欺骗神。最后，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的讲话不是很诚实的话，不是很真心的话，最好后面不要阿们，这样好一点吗？因为我不敢讲我这些话是很诚实的话啊，神啊，我多么爱你，阿们。这还要记罪。所以今天我给你提示啊，讲阿们的人都要很小心啊，你不要随便阿们，你受咒诅，你阿们，你真的这样的吗？你要诚心所愿，神啊，我诚心接受你这样的处罚，懂吗？你看看二十七章里面有多少个咒诅啊？十二个咒诅，相对于什么？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一共有十二个支派，所以神给他们十二个咒诅。那么我们到了二十八章也对应的，二十八章一共有多少个祝福啊？十二个祝福。然后咒诅了，然后悖逆的后果也是跟着上来。那悖逆的后果是，所以你读这个二十八章，你会发现，凡是遵行的有福气。这个福气是一共一节到十四节，里面有十二个祝福，但是后面的咒诅、后面的惩罚、后面的灾祸，远远多于前面的。后面一共有五十四节。不是五十四节，是五十四节，是吧？五十四节，五十四节的咒诅，形象的、具体的、生动的，逃也逃不掉的。听清楚了，神的话绝对不是空话。今天我们中国大陆有这样一种流传，就是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对策？你上面一套，下面另外一套，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拿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来。你上面讲世界，我下面另有一套。好，如果有这种思想的人，今天你好好仔细听听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从十五节一直到六十八节里面，神要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些不遵行的人。你看一直到最后，你可以看到非常厉害，非常我自己都想不出来的这种惩罚，要你害怕。今天一个人不会怕神的人，一个不会敬畏神的人，你说你要真正明白圣经是很难的。 好，我们开始了，好吧？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这样啊，我呢，一节到第四节，十四节，凡是我讲到一个福气的话，你下面就阿们，啊，这个阿们比较容易，你当然是阿们的，你还拒绝这个福气吗？你不讲阿们就危险啊。下面呢，分成四段。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这个是基利新山，你就念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念给这段人听，告诉你，你不遵行什么后果。那么再下面的这个以巴罗山上的人呢，就念这个三十节到四十四节，念给这里的人听啊，所以大家公平，听得懂吗？那么再下面四十五到五十七，你这里的人念，念给他听。那么我们简单一点，念到最后你就说个阿门。念完了，这个从这个十五到二十九念完了，最后说个阿门。你这里念完了，这里要说个阿门，表示我听进去了，我接受，我诚心所愿。好，最后这个五十八节到六十八节。大体上这样划分四段，听清楚了吗？听听仔细，念的时候要口齿要清楚。有的人念圣经像念和尚念经一样，念的自己都不清，念得非常清楚，一字一个音，口音咬准，神的话句句都是真理。我们要很小心，念的不对都有问题的。好，我们开始了啊。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面有十二个蒙福。凡是讲到蒙福的时候，以后你就阿们，正好要有十二个阿们。我看看你看得出来吗？你不要中间乱插阿们。神的话，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不是这里，下面有的你慢慢看。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很好，在田间也必蒙福，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你畜也蒙福，鹿也蒙福。下面呢没有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也是六个福。我们就这样，每一节念完，你说一个阿门。最后两节不是的。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你，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窗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列你做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声音不够响啊！你不希望人家惧怕你吧？那下面有，你不想让人家来惧怕你，下面的惩罚里面就有，你要惧怕别人。呀，这个神的整个赏罚是非常清楚，不是人家惧怕你，就是你惧怕人家。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惧怕别人，什么道理？想想这些诫命就清楚了。你遵行了没有？你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它必是你牲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富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好了，最后，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个不是的，我跟你讲过了，你当十二个祝福回去，好好把十二个祝福，这是给十二支派的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了啊。这个基利新山的这个人向那个对方宣告咒诅，从十五节到二十节，最后念完了，你们被宣告的人说阿们，接受。好，我们开始。你们怎么不阿门呢？不阿门很危险的。我们下面整齐点，念得整齐，说阿门的时候整齐的念阿门。好，我们下面这个以巴罗山上的人向这个基利新山宣告咒诅，三十节到四十四节。
向下，从小到大，找到口令，参与参观，把它们记住。
继续四十五到五十七。阿们不容易啊，你看看最后那段话，神的惩罚是很厉害的。我们不是很讲人道主义，神是讲神道主义。我们继续，最后一段是总结。
Yeah.
阿们的不是很响亮啊。好，时间不多了，我想这段经文呢留给你回去好好仔细的读。我们很喜欢读一些关于爱的这种经文，很感动人。我不知道你读过这段经文，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你读过以后怎么样的感想？你看这描写的生动深刻，你看那个这个妇女眼睛，恶眼，什么叫恶眼？眼睛这个，我想你们看电影看什么，能看到一个人的眼睛啊，恶恶的看着什么，瞪着，杀气腾腾。他干什么？他要吃他的孩子，恐怖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看他用的话太深刻了，在这个第五十九节，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就是你们如果不遵循神的话，你要尝一尝这个极大的极长的极重的极久的灾祸。我们以为有的灾祸够厉害了，我们有的病够凶恶，不够，还有极大的，还有极长的，还有极重的，还有极久的。你看这个用词全是神自己的，这不是我，如果我这样用，你可能对我这个人有意见。国牧师，你怎么讲得这么凶？有时候我讲到人家都在说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厉害，你怎么老是在骂人呢？这段话，神在骂人吗？神在警告你，神在给你做选择，你有自由，但是你要好好利用你的自由。今天我们很多人非常欣赏自己的自由，非常强调人的自由。是的，神尊重你的自由，但是神要把你的选择的后果告诉你，你不要糊涂，你不要以为我这个选择是没有责任的，你的选择和极重极大极长极久的灾祸有关系的。在这个二十八章一开头就是一个什么字？你若，你看看这个若字，从一节第二节第九节第十三节，四个弱字，你若留意，你若听从，你若谨守，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神一直是尊重自由的，神一直是让人做选择，从伊甸园开始他就给亚当夏娃做出选择。现在在西乃山下摩押平原，神给以色列人再一次做选择，200多万人做选择。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他选召门徒的时候，他又给门徒选择。人可以选择跟随他，人也可以选择不跟随他，这是耶稣的第一个选。耶稣讲的第二个选，人可以走窄路，人也可以走宽路，人也可以进窄门，人也可以进大门。 耶稣讲得清清楚楚，你有选择的自由，神就是让人自己做出选择。但是下面这句话你一定要听进去，也为你们的选择承担责任。神不想让我们成为一个机械机器人，而是让我们发挥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做出明智的决定。在摩押平原，西乃山下面是一片平原，大概是可以容纳很多人在那里，起码200万人。你想，是一个很宽阔的平原。在这个平原上，神让以色列百姓，这是新一代的百姓，你记住，那个前面从埃及出来的人全死掉了。怎么死的？为什么死？你自己去查查圣经，为什么从埃及出来的人都完蛋？现在是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路上才生出来，让他们做出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你选择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他必定祝福你。另一方面，如果不听从神的话，从15节到68节所认的咒诅就要临到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要做出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决定他们的人生，决定以色列国的命运。今天神用他的大爱来拯救我们，神又给了我们大的使命。今天我们同样的也要做出选择，我们愿不愿意信靠神，相信他，接受他为自己的救主，这是对慕道朋友要做出的选择。神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愿不愿意做他的门徒，也是一个选择。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好好计算代价。耶稣并不是像有些传销的人啊，把这个代价隐藏起来，让讲得好听，告诉你代价是昂贵的。祝福和咒诅的人生，就是由我们的选择而定。爱主和爱金钱，你可以做出选择，但是你要知道，两者不可能同时选择。生命记强调了选择的重要，摩西激励以色列百姓要选择什么？选择生命，吩咐他们要听。在生命记里面一共有50次出现，就是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但是要谨守，要去遵行，一共出现了在生命记177次。光听没有用，光听这是感觉器官的反应，顺从行这是内心的反应。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儿女蒙福，神是爱你的，神就是要给你福。他现在为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他的儿女着急，神着急，神给我们诫命，他是要我们行在一条安全的蒙福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走蒙福的道还是走咒诅之路，选择由你自己决定。